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来读马太福音上面的话。请你帮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我们的心被紧自己来开启，能够知道怎么样面对啊，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也求你保守赐福。主，我们感谢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从25章啊第一节啊，我们先把这一章读完啊，46节啊。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的。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里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撒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约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不过他这1000来，给他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
当人子这样荣耀你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们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都赶出来，好像牧羊的夫妇领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在监里，你们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为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 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些事你既做在我这里弟兄的中最小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的。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肉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的。这些人要往永刑那里去，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好，我们把这个二十四章呢，那主耶稣告诉门徒，那当门徒一直要问主在临的时候，世界的末了有什么事，那人很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那人想要知道的是那一个末世的时候或者是末期的时候那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看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想要知道地震会怎么发生，那灾害会怎么发生，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这些灾难怎么样去进行。但是事实上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的是不是这些，这些会发生也必要发生，但不是重要的，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要预备好，那才是重要。所以重要不是在世界会怎样，重要的是我们会怎样。那重要的不是在灾难对我们会怎样，而是我们将来在上帝面前会怎样。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如果我们把心思意念浪费在那些不重要，就蛮可惜的。所以在国外的话许多时候，在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这样我最近去给他们讲启示录，那讲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说，有一些国外的传道人跟他们说，因为将来末世要到的，到的时候魔鬼会在人的身上做一个记号，那么不做记号就不能做买卖，所以呢，他们就说我们呢基督徒赶快去买一块地，那么我们在那边一起生活，我们不要做买卖，我们不要受撒旦的影响。所以人就在想，我怎么样在灾难临到的时候怎么活，对不对？那但是那个是不，圣经不是要讲这个，如果要讲那个，那人的心就会往那个方向走。人的想法是灾难临到的时候，我怎么样盖一个地下室很坚固，然后呢，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我不会受影响，对不对？那启示录说水都要变成血，对不对？那我现在是不是多买一些矿泉水留着，当水都不能喝的时候，我家还有水喝？所以这些都是错的，都是错的。因为解圣经的时候没有看到它到底是它的意思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的圣经的话拿来就是照字面想，那么忘到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跟你们讲这个观念，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启示录讲到将来有一个新耶路撒冷信的人怎样怎样的人才可以进到城里面，那不信的这些不好都在城外面。那我就问他们，他们就想成一座城，知道吧，信的就进来，不信的就在怎样外面。那我就问他们，那如果有个城这样，你要在里面还外面？然后当然里面啊，里面比较好啊。我说如果城是这样，那外面比较大还里面比较大？那你想在里面还外面？
我想在外面，里面太挤了。
我说你不是被围着吗？对不对？那我就问他们，外面是什么？然后硫磺火湖。那如果沉在这里，外面是火湖，那这边是什么？煮锅子。他们就笑了，对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解，这样解就惨了，知道吧？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人的想法，圣经这样讲，他就把那个用想象去怎样想，耶路撒冷城在这里，外面都是火湖，那你不是变一个锅子在烧吗？我说是这样吗？他们想一想也不对啊，应该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知道一定错。所以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重点，我们不能够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就会错掉，就会错掉。所以在这里我也这样跟大家讲，圣经说我们要最主要要预备好，预备的意思是预备好。预备好是什么？我们从这几个来讲，预备好，什么是预备好？第一个预备好，第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第一个讲到是忠心有见识，你要预备好，那你做到多少才算预备好？才算预备好。你说你们都有都出国旅行了，对不对？那你什么时候把行李预备好？
前一天晚上。
那你什么样算预备好？大概你就是那个箱子差不多可以装的，就算预备好，对不对？那你真的预备好吗？有时候你想一想，这个还没带，那个没带，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会说什么？啊，算了啦，反正只能带那么多啊，对不对？你不可能把家全部搬去啊。所以预备好，它不是，它的重点强调的是人心的一个预备。心是什么？你的心要忠心有见识，那才是重点。你怎么样有一个忠心见识的心来照着上帝给你的职分来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我们刚才讲的这十个童女的比喻呢，如果你用表面去看这十个童女，你就发现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对不对？那么呢，那我如果我们看就会觉得这些聪明的很没有爱心，对不对？让他分点油也怎样也不肯，还叫人家怎样去买，是不是？ 你如果往这个方向去想， 那你就会想到啊，这些人为什么不分给别人啊？这些人为什么没有爱心那为什么灯没有点着就进不去？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联想，知道吧？那这样我们就会把那个比喻的重点失掉。比喻是非常直接的，比喻是非常直接的。这里告诉我们几个要紧的是，第一个，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所以晚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时候来不知道，很可能在大家都打盹的时候发生，每个人都会打盹，所以你看晚来是会发生的，打盹也不是问题，知道吧？所以有些人说，如果主来的我怎样我怎样，所以那不是问题，那一下当下不是问题，当下都不是问题。然后呢，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是不是？那么新郎来了，人要同你要拿着灯出来迎接，灯要是亮的，这样子才是新郎觉得这个人是够资格跟他一起进去的，知道吧？好，前面我们讲过的，讲过的。那么呢，有一个宾客没有穿礼服，有没有？没有穿礼服，我们讲过。所以你在那宴席里面，你应该穿礼服的，懂吧？所以这是类似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他们迎接新郎，然后呢，五个愚拙，五个聪明。那愚拙跟聪明是讲到他们有没有预备油，有没有预备油，就这样而已，有没有为后面做一点思考，你能够为后面做一点思考，你就是聪明的，你不为后面做一点思考，就是什么愚拙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通常也是这样教小孩，是不是？ 你要好好念书啊，为什么？因为你会为以后啊，就你孩子问你说为什么，因为你以后才有机会找到好工作啊，对不对？好工作你才有机会有比较好的收入，对不对？但会影响以后嘛。所以预备的意思就是说他会以后做一点思考，知道吧？你的心有为以后做一些思考，那么才是一个 才是一个啊有预备的人啊。那这个有预备的人有很多样啊，比如说使徒保罗，我再讲一个例子啊，讲一个实质的例子。那你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算是对我们有的以后做一个预备，对不对？哦，那么啊，那么我们要做一个预备，好，做一个预备。那我们也会想，哎，那怎样做预备？你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哦，第六章保罗在十七节，哦，十八节就讲，哦，就是劝人的一个预备。我用这个做例子，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据，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这叫预备。保罗说，有钱财的人啊，你们要预备，你们要为将来做预备，对不对？你们怎么样为将来做预备，哦，怎么样为将来做预备？第一个，你有钱财，上帝祝福你的，所以你要预备呢。第十七节说，如果你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对不对？持定真正的生命就是永生，哦，要将来你要进入永生。等一下我们会讲绵羊跟山羊，对不对？哦，你要永生，那永生你怎么有钱财的人怎么做预备？他说第十七节，不要自高，不要倚靠钱，要倚靠神。所以有钱财的人要常常给自己一个很深刻的提醒，我是倚靠我有的钱，还是要倚靠那一个啊掌管万物赐福人的神，哦，然后再来，我们有没有甘心施舍供给人，在能够行善，在好事上富足。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就是一个人更乐意给，更乐意给，这是他们的预备啊，对不对？好，所以预备是什么？预备不是讲你没有的，上帝要你去做，不是哦。预备是讲你有的，你能做的是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预备。好，在神面前的预备是这样。我再说，不是你没有，是上帝说你有，那你怎么用你有的？这个叫做预备，那叫预备心，预备心，预备心。所以这五个童女是聪明的，他们知道我有灯，那灯需要油，对不对？那油有可能不够，所以他们就预备油。那圣经没有讲他们预备多少油，是一桶才够还是两桶才够，这个不是重点，对不对？好，他们最要紧的是新郎来的时候他的油够点灯就行，够点灯就行，哦，那么呢，所以这叫聪明的，哦，他的心能够思想到将来，然后在当中做一个预备，哦，这就是这里就讲的你就是备妥，哦，所以延迟可能发生，大家都会面对，打盹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都会打盹，都会打盹。然后重要的是，当来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有时间起来收拾灯，啊，把灯整理整理，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去面对了。所以，啊，油不够的，他们去买油，买油，他们就离开了，离开了，等他们再买好油再回来就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里强调就是，如果主再来，你也知道主来了，你再去预备他就是来不及，就是来不及。所以他强调的，强调是什么？是来不及，哦，没有预备就来不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重点是，就会来不及。为什么？因为他强调的是心，不是事情。事情总有来得及，心来不及，这蛮有意思的，哦，事情总有来得及，知道吧？但是心来不及，所以重点是心，哦，你的心来不及，来不及。好，所以 所以什么叫心来不及呢？心来不及，就是你的心会被世界上的事一直抓着走，所以最后就会变成一个一个失去的地方。所以这里呢，它重点它不再强调你预备多少，而是要有那一个预备的心，要有那一个预备的心。那如果没有这样预备的心，当最后主再来的时候，就会把每一个人的心显出来。那没有预备的，他就进不了；有预备的，他就进得了。所以十三节讲，所以你们要警醒。所以他用预备来讲警醒，用这个例子来讲警醒。警醒就是什么？我们总是为将来做一点思考。
就是，对不起，我觉得有点，我很不懂。就是我们去做准备，我先去做准备，最后我还是用我自己的想法再做准备啦。所以这个准备还是有点。还是从自己在出发啊，我自己在想啊。你看他准备这个油，这个还是很人的思维在准备啊。
所以他讲的几个面，
而且当心有准备了，其实行为不是自然就会带出来了吗？
对。
所以不是就会有那个准备的动作？可是就像你哥说的啊，那个什么去把水准备好啊。就是以后雪会变水，刚才您说的例子，
啊，
就我们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有点好笑，可是他也是在他那个角度上，他用他的方式在准备啊，就是说他也许方法是有点不聪明，可是他的出发点是他心想要做准备，不是吗？
同对，前面讲中心有见识，哦，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讲一个点而已，他是讲几个点，一个点是讲到我们是管家。所以我们要对所托付的做中心有见识，对不对？哦，那我们是什么管家很要紧，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身份的，我们有角色，对不对？哦，那这就我们是管家。哦，第二个在这里讲我们是那一个迎接新郎的童女。哦，所以我们在世上有一个职分。哦，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样一个职分，都是等新郎来，所以我们要为等他来的这一个职分做预备。等他来哦，做预备，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心去做预备。所以讲的是这个。
可是比如说等新郎来，那他们因为这十个童女是被分配要提灯的嘛，所以他应该是很清楚说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他们那边的婚宴啊，要做的什么过程啊，要负责什么，他们都很清楚，所以对自己的职分也很清楚。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可能是说，我们对自己要负责的职分神托付给我们的，可能没那么清楚的时候要怎么，
哦，
对，他们很清楚知道就是预备油，
对，
到时候点，那可是我们可能还没那么清楚。
OK。我们是管家，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职分是蛮清楚的，管家的职分。
不是每一个管家要管的范围，或者是可能不太一样，神托付或者
不太。通常是从我们怎么样？太冷了。
没事，有点好热。
好。
不会的。
好。我们有职分，第一个是我们思想的时候，第一个从我们的身份走。比如说，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做儿子的，对不对？然后在公司里面有职分，在教会里面有职分，所以我们有一些职分，有一些职分是神托给我们的。那有些职分是我们自己去拿的，我参与在社会上的什么，拿到一个，或怎样，所以我们要把它最要紧的。第一个是生命上的位置，生命上，比如说 做父亲、做丈夫、做儿子，对不对？这是生命上关联性有，别人不能取代你，哦，不能取代你。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从这个职分去想，职分去想。那你说我们从职分去想， 在重点，我在这里要强调，他的重点不在说，啊，我是一个爸爸，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那好就很难了，对，好就有程度的，但是他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就好。所以我们他没有把那个标准定下来，但是他要我们再来，要我们有一个心，那个心就是我们愿意警醒。警醒的意思就是说为我们的职分负责任。那你说负到多少责任，圣经也不讲，也不讲，对不对？你要怎样子做才算负责？写完功课检查一遍算负责，还是检查两遍？那有些人说有错了就算不够负责，那这样就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不讲这个，圣经讲那个心意，知道吧？讲心意。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如果更进一层的去思想的，就是说，当如果我们有预备，我们就会，我们的心就不会，换个对称来讲，警醒的相反是什么？不关心，放纵，对不对？大意，就相对就这样就好，不用想非常多，有用心，有在意，有付出去思想，要不然我们就会变成很紧张在过日子。下面那个就告诉我，所以他这里讲了几个，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然后二十四节天国又好比，他用什么？用好比，用这个来讲。他说天国像什么？第一个，你是像天国来的时候，你是像那一个童女，你有没有警醒？所以反过来说，就是你有没有看重这些事情？警醒就是你看重，对不对？你有多看重？都看重，但是我在这边要提的是，每个人看重的程度也不太一样，但上帝总是要我们能够看重，能够看重。但是一方面我们又会问啊，到底多看重才可以？所以下面那一个又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所以呢领的责任不一样，所以呢这又你看，我们常常讲要看重，对不对？那你要多看重才算。然后下面这一个又告诉我们，又告诉我们，神在意的是什么？第一个，有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对不对？这是主人决定的。那主人凭什么决定？凭他对每一个人的才干的认识决定。所以我们有才干，有本钱的，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做买卖了，就要去做工了。好，做工呢，拿五千的随即去做买卖，拿两千的照样去做，拿一千的把它买起来。那表示什么？一个用，一个不用，知道吧？一个用，一个不用。那最大的差别在随即照样。所以当你有才干，这不是你的，上帝给的。当你有本钱，也不是你的，也是什么？上帝给的。那我们的重要点是什么？什么叫做预备？就是你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去做，抓住这个机会就去做。好，那你说你会五千的一做，会不会亏本？不知道。所以重点不在会不会亏本，因为上帝信得过你，给你才干，给你本钱，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去做，照着你的才干去做，对不对？好，那所以过了许久，好，过了许久跟 第五节迟延的时候，其实用意是一样，用意是一样，就是我们的日子会过的一段时间，到了我们好像不太在意的，或者到时候我们会松懈了，或者到时候我们会怎样怎样都有可能。 过了许久，然后要来算账，所以那边迎接新郎，这边讲算账，然后下面讲审判，其实都讲同一件事，就是交账的时候。交账的时候，五千说：“主人，我赚了五千。”啊，主人就称赞他：“你在你良善又忠心，有没有？”哦，然后呢，良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哦，我们在世上要过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就从这里来。你是良善，你又忠心，哦，那么，忠心我们看得到，因为他拿了钱就马上去做买卖，对不对？良善是什么？哦，良善其实讲的是你信得过神，你信得过神，上帝，你既然把才干给我，你把本钱给我，我信得过你，哦，知道吧？哦，那么。然后你就在不多的事上，我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这个是要紧的话。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叫不多的事，将来在天上要做的事叫做什么？许多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观念，我们以为在天上无事可做，其实不是，天上不是无事可做，天上有许多事要做。那你说，
我们现在就已经觉得很多事了。
啊，这不多的事，不多的事。那么许多事派你管理，但重点的不是这边强调第一个许多事，第二个管理两件事情。上帝要我们去管理，知道吧？管理。那么管理呢，一直是神给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这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管理伊甸园，就是呢，这园子给你，对不对？你来怎样管理它？哦，你可以照你的心意去管。哦，你要怎么管这个园子，上帝就交给你，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你有很大的工作的空间。哦，所以这里是讲到，然后第三个是享受。所以它不是一个苦事情，知道吧？你不要说，哎呀，在地上，就刚才文雅讲，已经很多事了，对不对？然后做得很辛苦，哦，那么呢？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第一个是许多事，第二个是管理，第三个是什么？享受。所以它是一件快乐的事，享受你主人的什么？快乐。就是上帝怎么快乐，你就怎么快乐，知道吧？主耶稣怎么快乐，你就怎么快乐。所以我们常常很难想象到天上做王是什么事，其实就是上帝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然后再让你享受这一切啊，神给你管理的这些事的一个满足。
你跟那个插进来一个，就是说。刚刚讲说要多预备为以后多思考一些，可是这跟不要为明天
忧
虑的差别。
好，这些我们等一下会一起讲，哦，我们先把这个故事也讲完。好，所以我们先想好啊，他这个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哦，所以先想好，所以我们先想好一件事，我们现在的心是为了以后做预备，知道吧？我们现在是为将来做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我们可以去照着上帝的心意管理上帝派给我们将来的事，然后让我们不仅做这些，我们还可以享受那个快乐。好，然后领两千的也这样子，那么主人跟他讲同样的话，我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你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一样哦。所以他没有讲领五千的管得多，领两千的管得少，有没有？没有，他就讲许多事，哦，然后呢，最后领一千的来的，哦，那么呢，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忍心的意思就是你是蛮狠的，知道吧？ 你蛮狠的，意思说你蛮严格的，蛮严厉的，哦，你呢没有重的要收，没有散的要聚敛，这个就讲到怎样，你要求非常高，知道吧？哦，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你要求怎样，非常高，哦，所以呢，我就怕了，所以呢，我怕把你这一千银子给怎样，没了，所以呢，我就把它埋起来，现在呢，我就拿回来给你，所以这个人是怎样？这个人非常怕主人，非常担心他没有把事情做好会怎样，非常怕他把那银子给这个亏掉了怎么办，对不对？因为他很怕，所以最后他就怎样？最保险的方式是什么？不要用它，放着不用，对不对？这样我就不会怎样，有可能不见。所以他认为这他最保险。好，那主人就回答：你认为最保险，但在主人眼中是又饿又懒。饿跟懒，懒就是呢，他没有去做。饿呢，就是你既知道我，但是呢，你知道我，可是你对我的知道为什么是恶？因为你只看到那个严厉的一面，你只看到要求高的那一面，对不对？可是却没有让你产生敬畏的心，只产生什么害怕的心。那这样子，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那你至少你要一个保险的方式可以做啊。你就去拿去给这个兑换银钱，就以前那些现在的银行一样，对不对？你还可以收什么？收点利息啊。好吧。
感觉他不是又饿又懒，是有点笨。
啊，其实主他其实啊，他其实都想了，他也想蛮多的啊。
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那个。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知道你的老板要求什么，基本的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主人就好像是，他就把我的家业交给你嘛，那基本上你就会第一步你就想说，我不能让他亏本。那我们在工作上第二步想说，老板如果这样，如果我再多做一点，就是把它做得更完美一点，那是不是就达他要求，又可以让老板更有面子、更有业绩，或是更什么？那我觉得最后还是回到那个有没有多想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有没有再去多想一点。所以老板他说你又饿又懒，因为你只是一个基本的。那如果在performance领域的时候，就是八成，就是八成的，就是你有多想，你不是积极跟那种我想是这样。
所以他后面讲了一句话，就是把他一千拿给那一万的，对不对？所以他讲一个原则，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然后这个仆人就是无用的仆人，无用。所以他这里要强调的，第一个是警醒，第二个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处，知道吧？有用处，就上帝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恩，给我们恩赐，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的、有用处的、有用处，这个叫什么用处？这个叫生命的用处。主耶稣前面不是讲，他来到一个无花果树面前找果子，对不对？找不着，所以他就说什么，把它砍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用，这棵树种在这里没有用，对不对？所以它虽然有叶子，但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就没有用。因为最后结出果子才是什么有用处的，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啊，这个这边呢，这整个在讲的，就是要讲到我们在这世上，上帝跟我们要的啊，不会超过他给我们的，知道吧？他给我们五千，最后如果我们肯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就会赚多少？五千，哦，所以 他不会给两千人说我跟你要五千，不会。所以刚才文雅有提说，那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的意思是这样，我们不用挂虑我是不是可以像别人这样，这我们不用挂虑，我们是不是像别人那样好，或者让别人怎样怎样怎样，这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要的不用忧虑，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其实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表示说什么，我们就忠心的把这一天怎样做好就好。
但是，比如说常常会帮为团契烦恼，为弟兄姐妹烦恼，为教会烦恼，这一种忧虑是
应该的。那不算对以后忧虑，忧虑的挂虑是这样子。主耶稣讲挂虑，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忧虑让你长快一点。也不会忧虑让稻子长快一点，他讲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忧虑呢，不能够超出那生命的步调，不能超出我们会就是过的，知道吧？所以生命的步调，我用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种下去要三个月才会成熟，那就要等多久？就要等三个月，知道吧？但是如果说啊，能不能快一点变两个月？不行，生命有生命的步调，啊，你的孩子是一年级就是一年级，对不对？那你就慢慢让他从一年级往上走嘛。所以这我们会为这个做预备，但不要为这个忧虑、忧愁，是吧？
那也就是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就是急性子，然后他就是他就是那种，然后但他都会想到说，哎。我如果设定很多状况，就会想说，如果发生这样，我就这样；如果发生这样，我就这样；如果发生这样，我就这样。对，有的人就会想了很多，然后，他都就是后来就是发生之后，他都有预备好，就说，发生这种状况，当初就想好了，所以这样就 OK 了，就不会发生事情。那这样算不算忧虑？有时候你会觉得跟这种人在一起，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想太多了？有些事情就不自然就会发生，然后他就会那样。那算不算为明天的事忧虑？就是说他是不是？超出那个生命的步调，
这个部分也蛮辛苦的。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觉得我这样就够了，好，那有一个人觉得说不行，这样不够，但两个人要在一起就很冲突的。那为什么？因为一个放心，一个不放心，对不对？那不放心的就会觉得我这样子才能放心。那另外一个接着说，我这样我就放心了。所以有些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生命要学习的，生命要学习。所以神啊，上帝要我们啊，不是跟人比较，但是要我们信得过他。所以很放心的也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接纳一个不放心的，不放心的也要思想，我们怎么样接纳一个很放心的。那这个都差别很大。都差别很大，所以如果夫妻一个是想很周到，一个很不想，到最后就会变成什么？都是想很周到的在做事情。
可是有时候想很周到的他就想都对，因为我事情都是都这样，就觉得你应该要听他，可是就觉得你事前的预备就好像觉得说，好像你就应该，就是他都想到了嘛，然后。过往历史都证明他是对的，然后但是
真的吗？
但是呢，你又必须说，你现在你觉得你现在很放心，可是他想的有道理，所以就算你很放心，可是觉得你还是觉得说，他想的都对啊，所以你还是要跟着多忧虑一下，然后别到时候发生事情措手不及这样子。
不，这些都是学习蛮难的，因为。像周姐她爸爸，她就想事情就是想得非常周到，那这个跟她成长背景有关，因为她上学以后就跟日本人打仗嘛，跟日本人打仗，然后她爸爸要在她爸爸那时候是中将嘛，所以她家里虽然有管家这些，但是他们在讨的时候她是长子，所以她就等于要怎样？他就变成要被咨询的那一位，所以他就 被自己就被放在一个位置上，要怎样？其实那时候不大，才十来岁而已，他就要负责全部，然后开始往后方移，对不对？然后移，然后呢，复原的时候又要怎样？要把家带过来，然后呢带回来，然后后来啊又国共战争了，他就要再跑，对不对？所以他一生就是在怎样，到一个不定的地方，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去美国还知道去美国要准备什么，对，可是他不知道下一步能够准备什么，那你东西带得够不够，还有没有机会东西都来。因为战乱的时候你不要想你带的三包到最后还是三包、哦、你带三包到最后目的地可能怎样，两包都不见了、哦、对啊，对不对？可能普庸人到最后他自保就把你拿一包走了，对不对？有人战乱到时候一包被人家抢了，你也拿不回来，所以你也不知道最后会剩什么。那这种个性让他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他就会怎样？他就觉得他一定要想得怎样？
非常周到。
非常周到。所以我就看他的孩子就会觉得，就会常常给他说：“哎，这个想得不够周全，啊，应当还要考虑怎样考虑那样考虑的。”哇，我就在旁边看，我就哦，这样也某种程度相当辛苦。但是你说。刚才 Vicky 就说：“真的吗？他真的是这样想，那是不是真的都周到？难免有意外的时候，难免有意外。人想不到的时候会不会？当然会有。所以我们主主帮助我们用心就好，但是用心有一个尺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信心？”因为用心仍然有一个尺度，要交托给神。所以这边讲的几个，一个是上帝给的，一个是人要承担的，知道吧？所以你是管家，主人派你，那你就做忠心有见识良善的管家。然后你是童女，你要迎接新郎，那你就预备油。那你说要预备多少，圣经就不讲，知道吧？然后呢，你神交给你什么，你只要用心的去做。所以这里有讲，你要用心去做就好。你要能够用心去做才是神要的。其实整段强调的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然后不要自以为是。所以刚才我要再提的是，什么时候算是用心了？但是我不要从反面去讲，不要自以为是。你看第一段，第二十四章，那么呢，四十八节，恶的仆人是什么？他心里对主人做一个衡量，知道吧？你看哦，等一下我会讲恶这个字，恶的仆人，他心里对主人做一个衡量，他说我的主人必来得什么？迟，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他对主人做了一个批评，而不是一个评论，对不对？我猜我主人会怎样啊，他不会那么快来，所以呢我不用那么急，有没有？所以这就是恶。所以这个一个人的心才是重要的。你怎么看？一种人是觉得还不急，我还是可以随心所欲啊，我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所以那么呢，以左的也是他认为说，哎，不必预备油，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那么呢，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是什么？他都想了，他说我主人是这样，所以我要怎样对付我的主人，知道了，或者我要怎样面对这个主人，对不对？所以重要的还是在你的心怎么想。所以这边呢最主要要强调一个，要强调一个是，我们尽本分，然后尊主，尽本分。那你说怎样尽本分？其实这是心的问题，不是比较来的，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有时候就会担心说我到底是那个被给几千的，然后我会不会被给了五千只赚了一千或两千，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我们永远在起这些事情上做操练，有可能在这些事情上做操练，因为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给我们托付到底有多大，不太知道。
那要怎么办？
哦，所以这当中呢，啊，这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心意，有一个信心，然后这当中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啊。当三十一节为什么要讲这个审判，到时候他会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先讲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审判的时候呢，啊，只有两种人，对不对？啊，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往永刑去，一个就往什么永生去。永生永刑是什么？就是为魔鬼跟他使者所预备永火那里，知道吧？所以就是我们讲啊，不是地狱哦，是讲那个火湖，知道吧？哦，就是啊，神不要的灵啊，最后在那边啊的地方哦，在那边啊苦受苦受火啊受苦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就往永生，永生什么？就是神为啊这些神所要的人预备将来的国，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永生就是三十四节。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那这个我等一下解释。那我们先来看 这两组人呢的特别点是什么啊？王对那些蒙祝福的人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的给我喝，对不对？等等。可这些人说，我们什么时候做过？哎，这些人怎样不知道啊，对不对？他们做了却不知道怎样做过。所以你想想看，你有可能做的不知道吗？啊？有可能。什么情况？
就是生命，你就是生命的表现，就是很自然，就变成你的习惯，或是你的心就是这样，然后常常就做了，就是。
所以重点就是在那里，对不对？就是你不是为了报酬做，你也不是为了奖赏做。你也不是为了被夸赞做，所以他强调的重点在这里。因为如果你为了奖赏做，你为了夸赞做，你都觉得啊被怎样怎样做，最后你就得不着。因为耶稣有讲，你施舍的时候，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不知道？那是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让人知道，你就得了你的奖赏。所以那个是重点，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我们认为对的事、好的事、应该做的事，哦，那我们就自然的去做就好，哦，不是看结果，不是看人有没有掌声，不是看人有没有说好，知道吧？就去做就好。所以最后这些人说，我们怎么知道，哦，那王就说，你们坐在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什么身上。好，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解释。那我们就先看那些被咒诅的人。那么咒诅的人他就说，我饿了你不给我，渴了不给我，做客旅。他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所以表示怎样？他们说，我没有看到啊，对不对？我没有看到啊。所以一个呢是有看到，一个是怎样没有看到。所以这段话很特别的是，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那一个是没有看到啊，那我们看到，他说王就说呢，一个最小的弟兄是你没有坐，所以就没有坐在我身上。所以什么叫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人根本不可能给你任何回报的人，知道吧？或者这个人根本啊，在 在你面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值得或在意的人，但重要的是他有需要，他有需要，所以人是以为说那个重要的人有需要我们才做，可是耶稣的意思是那个有需要的人我们就要做，所以这两个不一样。所以这边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求人的掌声，不是求人的目光，不是求人的看见。人常常会做一些看得见的，人看得见，人可以掌声的，人在当中说好的，对不对？那就不是最小的弟兄，知道的。那有些人会说，好，那我就专找最小的弟兄做，免得到时候什么都没做，这又错了，知道吗？哎，你懂我的意思吗？这又错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因为那不自然，因为你刻意做，不像前面那一群人是什么，没有刻意就做，你会发现难吧？你又要做，又不能刻意做，你要看得见，你要去做，又不能放在心上，所以他整个讲完的就是。耶稣讲的跟前面那些要放在一起看，对不对？前面那些放在一起看，所以整个我们基督徒啊，真正在想到将来审判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在当中，我们通常就是讲，就是一个甘心乐意。所以保罗讲，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对不对？那我要甘心乐意的去做，就是你上帝给你这些职分，你怎么样做好一个管家？你要求主帮助我，有智慧，有警醒，然后甘心乐意去做，然后不要去看成果，知道吧？不要说啊，不是你啊，不要用成果来断定你是怎样。因为你每一个人的才干不一样，恩赐不一样，所以不用从成果去看。所以整个从前面到后面就讲一个我们的心将来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知道吧？这里有讲你们要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我们现在在什么阶段？预备的阶段。所以我们基督徒都在预备的阶段，所以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犯错，我们会不好，对不对？那我们要接受我们在哪个阶段？预备的阶段，这样知道吧？所以有人就形容说你看教会就像一个工地一样，知道吧？工地大家知道吗？房子怎样？正在盖，对不对？然后这边有一堆土，那边有几个砖头，那边又有零散的木头，很乱，可是它正在什么？正在盖，还没盖好。那每个人都在那边工作，都在那边做，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预备的时期，那将来我们有一个承受上帝的什么果。好，所以我们把二十五章把它合在一起，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很希望上帝跟我们讲的很绝对性的，或者是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做，这样不行，这样不是我们新的预备，这样不是新的预备，知道吧？真正新的预备是什么？是要我们主动，要我们主动，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们自己甘心乐意去做，这才是新的作为。不是被动，不是被动，知道？不是被动，也不是消极。你不能把一千银子买起来，你不能被动，也不能消极，你只能积极的就你现有的，然后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去做。现有的，那上帝给你的机会，你就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去做，那不能不做。然后你做的过程，你就交托给主。你也不要担心后果会怎样，对不对？你拿五千你就去做买卖啊， 你不要担心后果会怎样。所以这边都强调的是我们要主动要积极，主人什么时候来不是重点，那是主人的事，我们尽我们的责任，主动积极尽我们的责任。好，那么我们等新郎，新郎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打动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还是怎样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所以主耶稣在告诉门徒是这样，幕后会发生很多事，都不要去担心害怕这些事，因为担心害怕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有没有主动的积极的用心的去做我们被神托付做的事。所以我们在世上啊，每一个人，有些人活得久，有些人活得不是那么长，这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去见主的时候，是不是我要怎样怎样才算预备好？其实都不是，都不是，就是神要看重的是这个心理。一个你有主动，你有积极，你在当中愿意多思想一点，你在当中愿意多交托一点，对不对？然后你在所做当做的事上，你看见了你就去做，很自然就去做，有没有被掌声，有没有被怎样不是重点。所以到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知道吧？我们现在都在预备阶段，所以在这边我们只要积极的主动的用心的去做，这样就好。那不要担心，因为担心会让我们害怕，害怕会让我们做一些我们就会失去，知道吧？我们也不能够懒散，懒散当然不好，对不对？做错当然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也不要说可以的，都不是。我们总是什么？所以保罗有讲一个心理，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有没有？就没有一个什么时候达到目标，没有，就是用心去做就好了。那给我们的感恩是，你要记得，不管你怎样，你只要这样子去做，将来神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然后叫你享受主人的快乐。要讲三样哦，许多的事哦，不要以为天国没事做啊，天国的事情多得不得了，那你也不要害怕啊，派你管理啊，你不是啊，你是做管理者，知道吧？还有你可以享受，知道吗？天国的丰富是这样，可以让你享受。所以，这个叫做承受神的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很多很多特别的啊，你既坐在我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啊，你可以看到啊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你觉得啊，我们读圣经知道王后以斯帖，对不对？王后以斯帖可以从环境中去评比说，王三个月不见我，对不对？那我现在就怎样？我没有办法，虽然我是王后，可是我没有这个可能性了，对不对？那他也可以说，好，那我就去嘛，就上帝你既然给我这个职分，给我这个机会，那我就怎样，我就主动积极去做这个职分，这个职位能做的就去做。那结果怎样？上帝的事，上帝的事。然后不要，也不用担心害怕。比如说有人读但以理书，但以理是当宰相，对不对？位置很高，可他有没有说我但以理现在当宰相了，所以呢我跟王讲说让我们以色列复国。他有没有做一些对以色列人好的事？没有，没有，因为那不在他的职分里面，知道吧？他做最好的事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信徒，把上帝的心意传承下来。他没有去做这些事， 然后我们看波阿斯对路德，对不对？波阿斯对路德，对不对？那路德来到他田里，这就是他的机会啊。他就机会是什么？这个人这样来，我们怎样尽量帮他，这是他的机会，对不对？那路德去找他接纳他的时候，也是一个机会，是不是？那他有多想一步，哦，他不是第一顺位，对不对？可是他愿意做，那看上帝怎么做。所以人不能够，所以这边都是讲一个主动积极，然后照上帝给我们的职分去做，然后把结果怎样交给神，结果我们不需要担心。然后生命的历程，这边讲的一个历程要紧的是，有的加给他，叫他有余，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你越用上帝给你的恩赐，越用上帝给你的才干，越用上帝给你的机会，你就会越来越有。你越不用就怎样，会没有，会没有。所以服侍也是这样，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要退一下休息一下，在我们很累的时候可以，但是要记得不要休息太久，不要休息太久。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托付在那。好，
那服侍让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我们就是神给我们这份主动积极到什么程度，就是够这样子，就是说是因为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我们在做报告，就那个就有的主管啊，他就要给高阶的报告，就是改了又改，一份报告可以改50遍这样。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在做旁边在帮忙改了，就觉得说已经快改到，就是有必要这样吗？然后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就是说我们该做到什么程度是够的？比如怎么样去体贴上面的心意，对不对？上面可能就是要求很好，但是我们知道怎么着，我们这样就是够了。然后我们也就是我们的能力就是这样，然后再做下去就变得好像有点过度。我们怎么会知道说主动积极要该怎么样去拿捏那个界限这样？
好，那这个部分给你做参考，就是啊，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头啊，自己要先设想的是，那对方的界限是什么，上司的界限是什么，那我的界限是什么。那有些上司是没有界限的，他没有界限，对不对？可是他虽然没有界限，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让他知道我们是有一个界限。好，然后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当我们有这个界限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上司得到啊，他啊当得的。就是说，如果我跟上司讲，我一天就是工作8小时，但是他能不能在8小时里面得到？对，对不对？然后他如果说，哦，你8小时你给我这么多，那你再给我2小时我要更多，那我就可以跟他讲，我8小时给你的就是我的界限。如果你要多要2个小时，那基本上来说，这就会让我其他地方被压缩。如果其他地方被压缩，我那8小时就没有这个成果。也就是说，你让我做10小时，你不会得到10小时的成果，可能只剩下7小时。了解，你要让他能够知道，你压缩我，你不会得到更多。为什么？因为我可能不够专心，因为我可能过度疲累，因为我可能怎样怎样。那你看你要不要那10小时？但是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话是让他8小时拿到的东西确实是一个合理或甚至超过的期待。你看你念书也是一样，你念3小时跟念5小时，一般人会觉得念5个小时比较怎样多嘛，是这样吗？我不晓得你们念书的经验，我的经验不是这样。 我如果有三个小时好好念书，我会比那五个小时乱念来得好，因为我的专心度是有限的，对不对？还是你们不是这种经验啊？你一定是专心度够才有用嘛，因为你专心度不够是没有用的，对不对？因为你专心度不够，你坐在那边三小时可能怎样，就有点白坐了。所以有些小孩爸妈家坐在那里，我也当过家教啊，然后我看他坐半天，我说你在干嘛，他也不知道他在干嘛，那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那你在那里坐着有什么用？因为他从头到尾半小时就那一页就摆在那里啊，那我看他也很用心在看啊，不然在看什么？所以这没有用啊，因为他看了半天不知道在看什么，他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所以我就后来我就问他，你懂不懂这个？不懂。那前一页懂不懂？不懂。反正翻到第一页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从第一页就不懂啊，按你叫他读到后面干嘛？因为他完全不懂啊。所以有些孩子读数学也是这样，我三年级问他一年级懂不懂？不懂。不懂你不要教他三年级的，你要教他三年级没用啊。你应该回到什么？一年级啊，对不对？他说一定要这样。我说如果你愿意把一年级练懂。才有用啊，要不然哪有用？没用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让上司知道，我八小时给你，我八小时会做什么？然后慢慢慢慢的让他知道，他尊重我，这比较难。这是我从以前有一个辅导身上看到的，他就跟他老板讲，我跟他系里他的同事讲。我几点会来办公室，到几点离开，绝不做别的事，连圣经都不看，你知道吗？他不看。好，那个时间是上班，不是读圣经，读圣经是另外的时间。他蛮有原则的，但他的表现真的很好，但就是八个小时，绝不多也不少。然后上帝就祝福，所以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在教会服侍很重，可是他在上班时间他不会看圣经，他要他的规定时间里面不看就不看，不做就不做，一定做公司的事，跟你们做同工，这就是一个忠心的，忠于他的职分，积极做他应该做的事。那他这样子界限画好的优点就是别人也知道他的界限，知道他的界限，然后当别人开始尊重你的界限，然后你也让人家可以尊重，那就最好，那就会变成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他是我看到一个很用心很积极很努力做事，非常规划，然后做得非常踏实，然后让别人觉得，对他有意见，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他就是可以让你看得到，他就是这样。好，还有没有问题？不过感谢主，因为这是一个节制的功课，知道吧？这叫节制，时间的使用节制，生活一切节制，因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对不对？这个果子，所以，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时间的管理是要交账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跟上帝交账的，第一样是时间。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用？要交账。那我们这个身体的管理也要交账。你管理得好，你自然活得比较平稳一点。虽然每个人有强有弱，对不对？那管理的不好就要付代价，你熬夜一天，你第二天一定要付代价，不会没事，你吃很多也要付代价，都要付代价。所以我们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管家，时间的管家，个人才干身体金钱，这些我们都是管家。
个艺人还有后面那一些就是绵羊跟山羊，他们之所以有的会去看见，比如说做客留他住啊，吃生东西给他穿啊，病啊，艰难都接你来看他。其实他比较像艺人，比较像是耶稣那样，就很容易有那个动了慈心，或者是有那个怜悯的心肠，才会去看见人的需要，然后去做。只是他做了之后，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又看到下一个人，是这样。就是比较体贴天父的心肠。
所以看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我们对上帝是听见，那对人我们是看见，知道吧？看见，那看见，那我们要用心去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心看，用心看我们才看得见，用心听我们才听得见。那看见是这样子啊，看见就是我们啊，求主给我们一个用心。对啊，吴牧要讲的很要紧，就你能不能对人看见。那看见有很多样子，比如说你平常你的同事你会看到他，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需要？不一定，不一定。有些时候我们看得到，有些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那看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给他一些的路走，或者是有一些的使他觉得被关心到？那你怎么会看见？那你通常要求神给你一些，你要为人有一些关心。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看到，跟他同事说啊，我常常看到你怎样怎样怎样，那是不是你有一些的什么可以跟我啊，跟我们可以谈一下，或者你愿意讲，或者你如果不愿意讲，你就告诉我一个，我就为你祷告。那他会在意的是什么？被你看见，知道吗？被你看见。所以当一个人啊，人总是觉得，一种是他不想被人家知道，可是当你被你知道了，然后你又很善意的回应了，所以有一种可能是他躲，一个是他觉得说好，那试试看有没有机会，这就叫看见，叫看见。所以有些时候是啊，是抓住机会。来我们教会的邓妈妈，你知道吧？一个香柏树的邓妈妈，她是在坐内湾的小火车，她一个人住，然后她年纪大了，然后她觉得无聊，她就会自己搭小火车去内湾，然后在内湾的火车上看到有一群姐妹很开心在聊，然后她就想随口就问，哎呀，看你们，他就说啊，你们看起来很开心哈，就这样一句话，那你会怎样？然后那姐妹就跟他讲哦，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怎样怎样，然后他就说我们可不，他能不能参加？他就去笑一笑，就信耶稣，就这样。就是当别人给一个头，那我们能不能顺一个势抓到一个机会？
跟那个个性有很多的关系，就是回应的那个人的个性，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
啊、
对，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调整，就我们自己要有个调整。所以有些人可以看到，有些人看不到。那看到是你要用点心，所以你想想看嘛，我曾经有一个人给去餐厅嘛，那我不认识他，但是他找到我是因为他说他看到我在祷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注意旁边的人，然后观察谁是基督徒，然后再来验证对不对。然后
他自己是基督徒。
然后我说那你这样做什么？然后就餐厅里面就有两个服务生，然后啊服务，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是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我说真的吗？我们找来，等一下过来。我就过来以后，他就问了，果然一个是一个不是， 那这样子，那个基督徒就觉得很被很亲切，知道吗？所以表示什么？他这样讲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我就讲，一个基督徒应当有某种样子是被人家认得出来的样子，就是你同样做服务生，可是为什么你可以被认出来？那他显然不是刻意的，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有人在观察，他显然不是刻意的，可是就会看得出来。那所以这是一种提醒，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怎么让别人如果有心看会看得到你？那我相信这个服务生不是刻意表现，应该不是。所以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用心，一个用心。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使命，一个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
牧师，就说天国啊，会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领奖。那有给5000，有给2000，有给1000的啊。
是。
那有的问题就是说，他万一就是像给1000的，他是不做是男子，因为他害怕。那如果说，你是很积极的，也很用心去做，但是实力不济，把5000赔掉了，2000赔掉了，这样会得到什么样的？
好，通常圣经的意思是，圣经的意思，这个叫信心的功课，知道吧？所谓信心的功课，就是说，啊，我们不是看结果，如果看结果就不是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功课是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你只是凭着信心怎样往前走，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会怎样，但是你只凭着对主的信相信就去走。所以拿5000的人就说，上帝你再信得过我，那我就怎样，我就去做，对不对？那我去做的结果怎样？5000没了。那我们也要相信上帝有他的用意，所以嘛，这叫信心的功课。
因为这边讲的是按照个人的才干，
对，
按照个人才干表示不是我的信心，我要5000就5000了，
不是，
是被动接受，
对，
被分派多少就是多少，
对，所以接受的部分，这些才干跟接受都是上帝给的，对不对？可是怎么样去用它是信心。
那我想他的意思是说，
对，
就是我们因为这边是讲说他用了5000，他就赚5000，还是说他是很有才干，他做出来的东西是用他的才干，然后去得到一个他才干所能发挥的一个结果嘛？那有时候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才干，然后就像虽然说结果是最后是不是，那你的问题是说，万一失败，万一失败，对不对？但是上帝怎么看我们？我们用了我们最大的能力，然后做了一个结果，结果是不如就是好像没有那个大。但是牧师，因为你讲说是因为这边的例子是说他成功的例子，然后那但是当然有说信心的功课是交给神嘛，但是因为他这边是讲那个就是成功的例子，那我们怎么看？就是因为很多人引用这个都是讲
成功的例子，
对，那我们怎么样把这句话套在失败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套在失败上。
好，你看，我讲保罗做例子。好，保罗时间花很短的教会都在马其顿， 对不对？保罗去传教，在马其顿的时候，马其顿省加拉太省的时候，一传2个礼拜就被犹太人赶，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待很久，每一个教会都没有待很久，几个礼拜就被赶走。可是呢，从他写信的时候，像腓立比教会他也没有待很久，是不是？可是腓立比教会很好，那保罗有需要他们就给他奉献，对不对？然后哥林多教会呢待了18个月，所以如果从恩赐跟才干来讲，照理说哪个教会好？哥林多。可是哥林多教会好不好？不好， 保罗连奉献都不拿。所以你看，所以我说不是成果，结果是用心，就是上帝要他带这个教会，然后没有好的成果，有上帝的目的，因为这样子他就可以写哥林多前后书来教我们，知道了，也有他的用意。但是你没有这样的教会，没有这些事情，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写这么多东西。
你跟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的心得吗？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把它埋在土里，因为我们害怕嘛，每个人都怕死亏本啊。可是当我们埋在土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安心了，就觉得对，就是觉得对。那可是如果我们是拿这2500去做买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担心亏本。可是我说我的经就是说，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依靠神；当我们埋在土里的时候，其实不太需要依靠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埋起来没事了。那我们在做这5000/2000的时候，它可能还是中间有赔有赚，有赔有赚嘛。只是到主来的时候，它是赚。那有赔有赚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是煎熬的，是要依靠神的嘛。那刚刚我们都在讲说才干才干啊，就是神按着才干给我们。可是撒加利亚就有说，就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我们在这有赚有赔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依靠神的灵。然后最后成事的是神，就是我们真的赚了5000也不靠我们的才干赚，就是我自己的心得。
所以前面你可以有多少才干，有多少本钱，这都是恩典，知道吧？每个人领受的不一样，但是要记得上帝的原则是一样的，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不对？多给谁一定向谁怎样多要，所以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不是跟别人比，你不能说我做的比你多，我做的比你好，我做的比你怎样，这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上帝不是用你去跟他比，上帝用他给你多少来怎样来跟你要。所以属灵的原则，一个是这边讲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一种原则，多给谁就跟谁多要，是一个原则，再厚的会再浅，是一个原则，被招的多，显上的少，也是原则。这些都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用几个不同的层面去看属灵的事物，不是单一层面。那其实属灵的生物都是一个，让我们用信心去走，用信心走，不让我们从行为去走或律法去走，让我们从信心去走。上帝，你多给我好，那我就多摆上，那我交托给你。上帝既然选我，那我就积极跟着你，这才叫信心的原则。
你跟那个29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里比较是在讲说，在服事上，就是说，如果我把这些恩赐拿来服事的时候的结果。因为有的人会把这一句就是范围太扩大的使用。他就会觉得听起来像有点危险。
通常我们还是讲这个是讲恩赐，所以是这样子。比如说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有几个，第一个，我们领受恩赐的人要去发掘你的恩赐，发掘恩赐，你觉得上帝是不是给我这个恩赐，那你就要怎样，你就要去操练它，对不对？那你才可以发挥你的恩赐。所以要去试。比如说小组里面有人说某某弟兄请你带茶巾啊，你如果马上说我不会，这也是事实，某种程度事实，对不对？可是你没有试，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所以你可能说我虽然不会没带过，可是我可以怎样，我可以学习看看，对不对？那你真的，那你就要很用心积极的去努力，最后你带了一次，你发现说真的没恩赐，那也可以，对不对？或者你真的带了，你就发现我应该在哪些地方装备也很好。总是要怎样，总要给自己机会，然后尽心去 接走。
但还有一种状况是说，比如说，哎，你就是被分配在某一个职分上，可是你发现这个职分需要的恩赐你没有，这是可以跟
可以求。比如说有一些人做妈妈，他跟我说，李哥，我当妈妈我实在当不下去，上帝怎么让我当妈妈，实在上帝搞错掉了。然后他就给我讲很多例子，从他的例子讲讲，哦，真的看起来好像真的不怎么会找你当妈妈，对不对？但是要记得上帝不会弄错掉，所以他既然可以当妈妈，那你就要怎样跟他要啊，知道吧？因为他既然叫我们是管家，可以按时分粮，对不对？那他就要把粮怎样给我。所以通常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有其中有一个祷告是用职分祷告，用职分祷告。上帝，你既然让我有这个职分，所以你就要把这个职分的智慧给我，恩典给我，知道吧？能力给我。因为你把这职分给我，所以你就要怎样给我。那上帝不会不给，只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所以啊，你说你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妈妈很难相处，那你可以想，你可以讲很多难以相处的，对不对？可是你跟上帝说，上帝，你既然让我当他的孩子，你就要把这智慧怎样给我，你就要把这个能力给我，你就要把这恩典给我，那神一定会给，知道吧？因为雅各书讲，神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知道吧？因为你这样求是有智慧，记不记得所罗门这样求？所罗门跟上帝说，上帝你让我做王，所以你要怎样？你要把做王的智慧怎样给我？上帝有没有喜悦他？有。所以我们有一种祷告是根据我们的位置求，上帝会喜悦给我，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了神自己的国度，可以这样跟神求，用职分去求。
可是有时候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人际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就有点困难，这样就很困难。
了解。所以通常我们求的是求智慧，智慧是这样，就是说，啊，他应该尽他的责任，或者他应该怎样，可是他没有做到，那我怎么办？好，我怎么办？所以求上帝给我这个智慧，能够成全他，能够帮助他，能够给他一些的引导或怎样怎样。我们不知道这要什么样的智慧，但可以跟上帝求。
那李哥，除了比如说我们假设啦，假设团契里面，比如说很缺乏有关怀恩赐的弟兄姐妹，那除了我们为自己求说啊需要有关怀的恩赐，那可以求说有一些关怀恩赐的弟兄姐妹被兴起吗？
可以啊，
也可以，
可以啊。
就是除了在那个位置上的人需要求，比如说小组长需要求之外，也可以求神兴起有这样恩赐的同工。
也可以啊，也可以跟上帝求说，我们是不是有关怀恩赐，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都太不太敢，都可以求。因为恩赐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给了就有。所以我们要多求，我们要多求造就人的恩赐，可以求。
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会想要跟神求恩赐，说啊，希望神可以大大的使用我，然后就跟神求恩赐。可是你不太知道他里面的心事，其实是为了自己，还是真的为了服侍神而侍神？
好，通常是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说要大大使用他，我们就说感谢主。那要怎么大？好，要怎么大？对不对？你要容器大一点还是怎样？要记得越大越谦卑，了解吗？所以越大打击越大，这样才能大嘛，要不然怎么变大？
那要怎么跟他说？
所以你有机会私下跟他聊一聊，他希望的大是什么？是被人看见的大，还是被上帝真正使用的大？那如果他知道了，就祷告了。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跟上帝求大大使用，那上帝就尽量拆毁，因为拆毁才能建造。啊，可怕！
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要被拆毁，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被神使用是这样。
没关系
啊，对，
没关系，上帝知道，主知道，主知道。啊，
没有，对不起，我只是觉得我觉得求这种东西好可怕，那做妈没办法，会分到这个气氛的时候求神长那个恩赐，那其他的事情上不是求了，求到了就是要做了，不是吗？
通常我会跟弟兄姐妹讲，第一个我们先求的是本分，尽本分，所以你的职分先跟上帝求。其实我们的职分蛮多的，你做儿女儿要不要？智慧要，你做母亲要，做妻子要，对不对？我们先从自己的职分求，其实自己的职分能够尽自己的本分，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啊，如果父母没有信主，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求一个智慧，一个机会，啊，然后让他们有机会，等等。其实我们在自己的本分上求，已经是一个很需要跟神在当中用心的。
那像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要先鼓励他说：“你先好好的认识神？”
所以我们讲讲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好好读圣经，因为读圣经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不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信仰，比较用上帝要的方法去想信仰。要不然我们常常是用自己的想法想信仰，那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想法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再读一没时间了。好，接下来就是耶稣要被卖，耶稣要被卖，然后要被卖的时候呢，这当中讲的一个几件要紧的事，第一个事情就是，用香膏膏主的这件事，所以我们把1-13节读一下，好，那就请。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
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
好，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前面的经文，哦，这就是一个最美的例子，知道吧？就是这个这个我们从约翰福音知道她是玛利亚，对不对？玛利亚她听过耶稣讲道，她看见拉撒路复活，对不对？她兄弟复活，然后耶稣也讲她要被杀，所以玛利亚就在心中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她就做了这件事，做了这件事，对不对？所以她坐在谁的身上？耶稣身上，所以耶稣说这件是一个美事，美事。那这个事是不被认可的事， 不被认可，因为大家觉得说什么浪费、哦、啊，耶稣需要这么多膏吗？还把整破油打破来膏耶稣，有需要这样吗？所以他们会认为是什么枉费，知道吧？枉费、哦、他们会觉得这样子付的代价好像怎样，不够聪明，不够有智慧，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解释前面的那些，知道吧？你看啊，这个玛利亚不做这个事，这个机会就没了，而这个机会只有这个时候有，将来也不再有，对不对？因为耶稣就被杀了，所以耶稣说他是为了安葬做的。那人讲安葬是什么时候搞？死了以后，对不对？可是耶稣要他却是什么时候做的？活的时候做的。所以这些就是思考，你要去思考将来如何，所以你要抓住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是做预备，是为将来做预备、哦、所以我现在有时间，我现在有钱，我现在有才干，我现在有能力，我要抓住现在可以为耶稣做，不是什么将来、哦、将来可能是人经过评估以后觉得最好的，人经过思想以后觉得合理的，对不对？可是呢，要紧的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要我现在做，耶稣要告诉我他现在要做什么，我有没有在他的事情上头用心。所以玛利亚如果没有用心就不做这个事，对不对？因为门徒也都知道他要被杀，门徒也都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是不是？那没有人想到他要死，他要为他做什么？那玛利亚想到了，如果耶稣要死，那我能不能膏油涂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前面讲你要怎么样做一个预备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把才干恩赐发出去的人，怎么样做一个这个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对不对？其实他通常就是别人看不出来的事，但是你是被上帝的话感动的事，上帝的话感动的事。那这当中别人会用人的角度去衡量你做的事，但是你是坐在你确实知道坐在耶稣的身上的事。所以我们啊，在许多的用心也是这样啊，你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你去爱你的家人，你去为了爱耶稣的缘故你去忍受一些难处，对不对？哦，你为爱耶稣的缘故你去面对一些指责，面对刁难，面对什么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坐在主的什么身上，这样了解？因为你是为主的名而怎样而回应而做的。所以啊，这个故事刚好摆在这一切讲到末世的最后面，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人如果想好了以后啊，规划好了这样讲，那不一定有机会、哦、但是神常常主常常用一些话感动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用一些话感动我们，给我们一个情境、哦、那我们啊，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抓住这个情境、哦、然后抓住这个用心、哦、所以啊，这些都是我们不是求表现，但是我们求那个中心啊、哦，有这个服事的机会啊，我们也可以说啊，我这样做就好了。我们也可以怎样，多走一里路，对不对？我们可以祷告，跟主祷告，主啊，为了弟兄姐妹啊，我这一次能做什么？我这次能预备什么？为了我们孩子，我们也可以多祷告，多为他多走一里路，我可以做什么？记得哦，我们都不再跟别人比较，都没有跟别人比较，都是讲我有什么可以为主摆上的。我有什么可以为主摆上，然后你跟主求那个智慧，求那个看见，求那个行动，那我们就去做，别人会怎么样想、嗯、那这个没有关系、嗯、可能在人的眼中是蛮浪费的，蛮没有必要，没有怎样怎样、嗯、对不对？那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们是不是就去就这样做。 这两种。那这些你不去想将来会怎样，也不去想后果会怎样，这些都不能想，知道吧？因为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去想会怎样，你就觉得应该做嘛，就应该做。更何况是主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姐妹碰到一些比较难缠的人，对不对？可他就刚好就在你身边，一定要面对的人，那你还是跟神祷告，上帝一定有他的用意，只是我们在等看见而已。所以在信心里面，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依靠。因为弟兄姐妹许多时候要我们陪他们走一段路，那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去想为什么，要陪就是了。如果你在小组里面刚刚有一个比较不好，对，不要说对付，比较不好这个互动的弟兄姐妹，对不对？那神就要我们陪他走这一段路，那我们就陪他走这一段路。所以这些其实都跟这个故事是相连接的，相连接的。我们有看到，我们有怎样，我们能做什么？那这个玛利亚不简单的是，她把最好的摆上，她把那个用在自己身上的用在主身上，然后是最好的，这才是我们难的部分。她是给最好的，最珍贵的，她有的最好的，最珍贵的，然后她给上去的时候是一次给，她没有保留的给，所以这个才是为什么一定要讲这个事。主说你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讲这个故事，通常不太讲，那表示我们对这个故事的体会还不够。如果我们体会够了，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怎样，会讲。所以你们慢慢想，你传福音为什么会讲这个故事？
所以你跟你的意思是，他听了耶稣讲说，他接下来即将要就是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有这个感动要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些很多可以想，耶稣要我们讲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传福音为什么不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会觉得别人听不懂。对不对？可是耶稣却要我们怎样说，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常常祷告，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可以说出来。
所以你自己觉得就是传讲这个故事的重点，传福音
这个会帮助我们讲。第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重点会放在说耶稣对我们死，他对我们的爱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把最好的给他。有些时候可以这样让别人知道，是真的这样吗？或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想到一件事情，会想到一个事情这件事情，那么是主真的爱我们，所以才真的愿意为我们舍命，然后他真的要的做这个事情是要我们能够爱他。所以常常有些人问说，上帝为什么要这样让我这么艰难，让我这样，我说上帝因为爱，他就觉得说不可能，爱我的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有困难，那你就要开始，你就可以有跟他更多的去谈爱到底是什么。像你的孩子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那你做父母的会说什么？因为我爱你，对不对？那你说，你孩子说你爱我，就让我好好去睡个觉啊，不要一直逼我写功课啊。那我们爱他还是逼他怎样写功课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做一步的事情，做进一步去思想，玛利亚为什么肯做这个事，能做这个事，他主动做这个事。所以 这些都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思考。我们人比较常看到的是，啊，我们做一个回馈的事，被看见的事，人都觉得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很可能做完了这一切的事，啊，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事。那你有些时候从这当中去想，你在跟对方谈的时候，通常有机会去想到一些可以跟他们谈的事，那蛮广的，蛮广的。所以你把这个故事放在心里面，常常去想，会帮助我在跟人传讲福音的时候，引发出一些思考的议题来。好，还没有问题。
所以他其实是算是偷偷的靠近耶稣，就这样做，也问就做。
哎，他说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头上嘛，所以他也要有很大的勇气做这个事。嗯，因为还要想。所以有些时候你一想到别人怎么想，你可能就不敢做，对吧？属灵的事常常这样，你不能想到别人怎么想，因为一想到别人怎么想，你就不敢说，你就不敢做，对不对？你想我这样讲他会不会怎样，我这样说他会不会怎样，你想了半天就怎样，就不说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跟晚辈讲，我说你们跟长辈讲信耶稣，你就直接讲阿嬷来信耶稣，你先讲目的知道吧，然后让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不要讲了很多最后不敢讲阿嬷来信耶稣。所以你要反过来，你要先跟他说阿嬷来信耶稣，然后看他会怎样，然后你再怎样继续讲，反过来讲。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常常为了让人信耶稣，我们在旁边讲一大堆，然后讲到最后呢，就没跟他讲你要信耶稣，然后回去再讲说我怎么没跟他讲。然后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跟林国亮牧师，林国亮那时候还不是牧师，我现在是美国正道的院长，神学院。我们去跟姐妹传福音讲了半天啊，然后最后才问他要不要信耶稣，然后你们两个怎么这么久才问？所以我都在想说奇怪，早知道早一点问了，那我们就不用花那么长时间跟他讲了很久很久。所以你看到没？所以我后来常常想，你有些时候我们讲太多了，有些时候需要，有些时候并不需要，有些时候干脆直接讲。所以后来慢慢想，反过来比较简单，你就跟他讲，然后他如果说不要，那我们就再想办法讲。
所以对活人用这个香膏来浇头这件事情，他们有任何的习俗或者是？
这个是当时哈有一个尊贵的人哈，是会给他一点香膏。代表他对他这个尊贵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尊贵的客人的一个尊重。所以耶稣对那个不会，耶稣对那个西门有没有在那个西门家坐席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女人来了吗？对不对？然后耶稣对西门说，我进你的家，你没有用水洗脚，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有没有？所以以色列人被尊贵的客人会给他油抹他的头，代表那个对他的尊荣。耶稣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里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耶稣说，你看他的有多么大的爱。所以有这个作为，但是没有人用整瓶的，没有，所以门徒才会觉得说这个女人怎样， 浪费。好，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到幕后，我们面对主你来的日子，你不是要我们恐惧担心和害怕，乃是要我们做一个在世上能够向着你的心是积极主动，我们在当中愿意全然交托信靠你的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在当中能够紧紧跟随你的人主啊，让我们的心不是为了环境而忧愁，不是为了环境而胆怯，也不是为了自己在当中思量怎么样保住这样一个生命，乃是在当中愿意在你所给我们的智慧，你所给我们的聪明才干各样的你所赏赐的一切里面主啊，能够成为你所用，也求你来保守赐福，总是让我们能够在灵里被开启，在荧光中能够看见，好叫我们在一切所要面对的事上从你那里得恩典。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你都继续保守眷顾与我们同在，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交通和思想，也眷顾我们心中所挂念的。感谢主保守赐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